国安部自爆有人物谋反习近平，目的何在？中国经济恶化，美国企业遭殃，引发全球连锁反应。供应链转移，印度削减中国手机入口。跨国求生，中国移民一路打拼。每日工作十几个钟，大陆司机搵食艰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8月17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关于中共内部动荡，从官场到军队都不忠诚的信号此起彼伏。习近平的亲信陈一新掌控之下的中共国安部8月15号突然主动披露一宗发生在2016年的旧案。云南的一名退休干部联络境外组织，计划购买武器，并且在大陆招募敢死队，意图颠覆政权。国安部的这篇文章在标题就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开宗明义暗示目前中共政权的安全没有足够保障。文章第一段就提到云南这一宗发生在七年前的旧案，说这一名退休干部苏某密谋实施暴力行动，并且将这个行动命名为中国班加西工程。国安部评论说，案件反映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共。中共的官媒跟进转发，为国安部造势。网友指出，国安部的这篇文章里面讲的苏某是云南省党校以前的教师子苏。子苏是中共体制内的一员，因为8964而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曾经发公开信敦促中共在十九大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并且推荐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仔胡德平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之后子苏被判刑四年。国安部重提旧案，有人分析说，国安部给出的罪名一看就是假的，但是这个是风向标。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国安部强调了一直发表反动言论和主动联系境外势力。这个是编造故事打样板，开启了全民举报模式，文革就快要来了。在国内被严密监控的评论区，有不少人追究子苏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他人就回应说，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太多不公平了，陈胜吴广为什么要起义。还有人大胆地表示，在哪里招募计埋我。网民议论说，国安部是不是要提醒大家造反？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现在几乎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中共在四面楚歌的时候用子苏制旗，是制造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的旧的手法，转移中国人对目前经济困境和年轻人失业率的注意。周峰所说，结果就是现在国内已经人人自危，到处举报，这样会引发一些中共想不到的反应，中共可能会引火自焚。中国日益加大的经济下滑的势头，令到一些在中国的美国大公司受到冲击。这些美国公司警告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经济数据亦都惨不忍睹，未来将会面临更多困境。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丹纳克公司 DHR 宣布了该公司生物工艺设备的销售额，中国市场第一季度的订单下降了 20%， 第二季度下降 40%， 6月份更加是下降 50%。 首席执行官表示，坦率地说，下半年的情况不会好转，流入中国的海外投资下降和后疫情时期产能过剩是中国市场需求疲软的原因。中国需求下降导致订单减少，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收入下降。其他地区的客户亦都感受到中国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对此，一些高层对出现全球连锁反应发出警告。化工巨头杜邦和 DOW 以及 CAT 等等重型的设备供应商，这些美国大公司的业绩都受到冲击，反映出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部分美国公司对中共政府的刺激措施表达了失望，并且下调了中国的销售预期。 中国去年12月突然结束动态清零，重新开放经济，这个令到高管对全球的业务反弹重新有了期望。但是经过短暂的经济反弹之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数据已经恶化。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已经萎缩，出口下降，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青年失业率升至历史新高。另一些公司更加担心的是，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出现了不寻常的下降。虽然中共政府努力提升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借贷的降息措施，但是中国整体经济仍然没有活力。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力度远远不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经济放缓感到担心的中共官员正在计划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可能会增加几十亿美元的基建支出，以及支撑中国疲软的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当局日前还出台了24条措施吸引外商投资。中国媒体第一财经16号报道，由于印度组装手机的产业链日渐成熟，导致中国每年向印度出口1亿8000部手机的订单没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目前由印度生产制造。报道指出，去年苹果手机的生产组装，中国的比例占 96%， 印度紧随其后约占 4%。但是苹果计划到2025年要将 25% 的生产转移到印度。目前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由印度生产制造。在手机制造方面，印度已经实现消费者所需的自给自足。而手机组装和制造的重心由中国转移到印度的趋势还未停止。苹果执行长多次强调重视印度市场，并且将它视为下一个促进苹果增长的主要市场，甚至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今年苹果计划在印度首发 iPhone 15系列，并且增加对当地的投资和布局。更加有消息指出，富士康将会由明年的4月份开始在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卡省生产最新款的 iPhone。 另外，超过100亿的资金正在涌入印度的制造业，大批印度的年轻劳工聚集在诺伊达和哈亚纳省等地的工业园区，组装全球的主流智能手机品牌的产品。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失业率为 5.3%。 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的研究，中国全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实际高达 46.5%。 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希望闯出一片新的天地。那他们能不能够如愿以偿呢？洛杉矶诚信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陈米米话俾美国之音知，他从事职业介绍已经有14年，美国就业市场的环境并未改变，就业者的心态需要改变。陈米米话，在美国不会没有工作，每日都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好像餐厅招人一个月3000多美金，等于20000多人民币。中国大陆的本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这么多钱，而偷渡来到美国的大陆人就可以赚到这么多。从欧洲和英国来的中国客人，他们说在美国赚的钱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消费亦都不高。很多人因为自己的无知或者能力问题赚不到钱，我认为他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态，用感恩的心在这里生活，才能够赚得更多，行得更远。26岁的周彤来自河北省，在中国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来到美国的头半个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语言障碍和陌生的环境令他感到困惑和失落。刚刚开始的时候心理落差很大，不敢外出，找工作亦都是头头碰着坑。周彤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滤镜的国家，环境比较好，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他发现美国的教育方式和中国不同，美国的老师只是专注于教学，而不需要兼顾其他的任务。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学习，而美国就更加强调素质教育，鼓励小朋友融入大自然。 另一名来到美国的大陆人吕怡轩，来自山东省，36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美国。在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在一间汽车租赁公司上班，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单纯，不善于搞人际关系，也都不会奉承，所以在那种复杂的工作环境之中难以立足。他说不知道领导的意图是什么，工作的环境太过复杂。而来到美国之后，工作就变得简单很多，没有你如我诈，也都没有复杂的事务，只是需要专心地做事，过自己的生活，没有人会探究你的个人私隐，也都没有北京朝阳区那一种群众压力。这个正是中美政治体制和文化差异的所在，而这种差异是中国永远都没办法学得到的。8月份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显示，工人平均每小时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4.4%， 而就业年龄美国人的比例就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1340万个工作岗位。上海的司机每日工作15个钟，收入大概为400到600元人民币，而且涌入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路透社15号报道，上海司机朱志敏每一日从清晨接送乘客到深夜，日收入是400到600人民币。他说已经连续3个月没休息，半夜回到家冲个凉，然后上床睡觉，没有空闲的时间。我的弟弟已经长大，我的父母也都老了，所以我的家人需要钱。中国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乏力，青年的失业率屡创新高，令到更多的人进入网约车的行业，导致市场泛滥。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由4月底到7月底，中国大约有40万人开始为网约车公司开车。分析师认为，司机数量增长超过 7% 是就业市场低迷的体现。社会经济环境的低迷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大量涌入网约车行业。在上海、三亚和长沙等城市已经暂停发放新的网约车许可证，有公司发出产能过剩警告，有些司机每日做到的订单少于10个。来自海南省首府海口市的33岁的蔡先生说，由于经济不好，很多工人被解雇，开始做网约车司机。他们大多数是20到30岁的人，他自己每一日从早上8点出发，工作到接近半夜，每日的收入只有200到300元。上海司机李伟文说，日头不吃饭，晚黑回家之后先吃一餐饭。他从早上6点30分开车开到凌晨1点，一日只能够赚500元。他很无奈地说，自己已经45岁，还是要坚持下去，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